中东开战，第三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习近平或另有野心。美国大选民调称，六成人担心这件事，过半支持动用军队。台积电疑似没收华为白手套，上百亿的预付金。阿根廷总统米莱态度转变，利弊如何？宝马 5S 店，北京升德堡关门。全球重新讨论2758号决议，学者认为台湾获外交新生。深圳一小学被爆用过期四年的鸡肉，官方称是打错标签。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26号星期六，欢迎收看两岸要闻，我是黎珊，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以色列10月26日凌晨空袭了伊朗，中东会不会爆发全面战争已经是迫在眉睫的问题。与此同时，北韩出兵亦都令到俄乌战争面临扩大的风险。大众都在担心全球可能走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边缘。当地10月26日的凌晨，综合卫报等消息，以色列的国防军发声明证实了已经开始攻击伊朗。目前还不清楚以色列的报复行动是否持续。最关键的一点是，以色列军在声明中宣布只是袭击伊朗军事设施，这个可能会令到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降温，不过也要看伊朗是否会反击和反击的强度。分析人士认为，如果伊朗反击的规模超过10月1日空袭，那伊朗和以色列将会再次走向全面战争。目前中东和印太的地缘政治格局正在出现变化，中共对印度让步，双方就边境问题达成了和解。印度本来是美国为了对抗中共而成立的四方安全会谈成员，斯德哥尔摩南亚和印太事务中心主任贾格纳德潘达和商业内幕说，印度、中国、俄罗斯走在一起，对美国的印太前景来讲是一次挫折。普京、习近平和莫迪的会晤明确表明，他们幕后已经达成了某种相当微妙的谅解。在中东，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10月以来密集会见了约旦国王、埃及总统、卡塔尔首相、沙地王储等邻国首脑，拉拢各国。10月25日传出消息，伊朗宿敌沙地抛出了橄榄枝，邀请伊朗举行联合军事演习，目前两国正就细节进行磋商。分析认为，中东各国担心地区局势升级，在美国总统大选前似乎在寻求新的战略平衡。此外，金砖峰会令中俄、伊朗和巴基斯坦首脑有机会碰面。普京还对外表示，中东就要爆发全面战争。欧洲和中东的战争似乎正在连在一起，再加上北韩出兵乌克兰，外界担心俄乌或者中东任何一场战争如果扩大，就可能引爆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共亦可能借机出兵台湾。摩根大通行政总裁杰米戴蒙10月24日在一场经济年会上就表示，现在比起经济前景，他更关注地缘政治局势，因为风险非同小可，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开始，很多国家已经在进行地面战。不过时评人南述认为，俄罗斯和伊朗没有能力扩大战争规模。普京之所以发表这么高调的讲话，主要的原因是实际上普京和北韩他们特别担心近期泽连斯基和乌克兰军队有可能对俄罗斯发起大反击。但实际上伊朗并没有这样的实力。中共主要的精力都放在解决各种各样的经济难题上面。中共亦都没有这样的能力立即去发动一场战争。普京实际上是用这种大话去强调两个阵营之间的对立，强调他们的强硬态度。南述说，美国大选临近，这个对全球局势是个考验。如果是川普当选，那在川普入白宫之前，拜登还能不能够管住内塔利亚胡，保证内塔利亚胡不会对伊朗的报复全面上升成为一场中东的战争。 拜登能不能够管住泽连斯基，在未有经过美国的允许之前，全面用所有从西方得来的先进武器对俄罗斯的后方进行攻击，同时将战线全部推向俄罗斯的本土。而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宋国成将现在的区域战争认为是暖战。暖是暖身的意思，亦即是已经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边缘。宋国成分析说，现在的局势是邪恶联动。中国、俄罗斯、北韩、伊朗四国互通声气，互相牵引。由于临近大选，美国对北韩出兵的态度保守，趋于软弱，北约亦都不会轻易动手。邪恶轴心国看穿了美国的立场，因而趁虚而入。台湾大学政治系名誉教授明居正认为，俄乌战争会不会扩大，要看北韩派兵的数量。如果北韩派的军力有限，战争大概不会扩大。如果北韩源源不断地增加兵力，北约或者波罗的海三国就可能派志愿军帮忙。明居正教授还指出，习近平和普京在金砖峰会会谈真正的主题不是俄乌战争，而是美国大选。中共重点不是川普赢定是贺锦丽赢，而是希望制造动乱，令到美国社会在选举中或者选举后发生动乱。习近平幻想到时候就有进攻台湾的机会。川普任期内的国防部副助理部长10月24日对纽约时报表示，中方侵台的可能性非常真实，美国现在没有能力独自同时对抗多个对手，需要明确的优先考虑。现在我们的军力重点部署在欧洲和中东，最重要的挑战就是中国。为川普担任白宫国安顾问的奥布莱恩则说，我们面临的形势显然是向着第三次世界大战发展，而其中中共已经是美国的生存威胁。奥布莱恩表示，美国因俄乌战争消耗了大量的武器库存，美国还用非常先进的标准六型导弹对付在红海攻击商船的也门胡塞武装。而标准六型导弹原本是用来攻击中共的卫星、轰炸机、军舰，以及阻吓中共侵台。蓝述亦都对本台提到，西方现在所要做的事情，第一就是要维护和平，第二就是不断地增加自己的实力，有实力才有和平。西方现在所需要的就是立即进行大规模的国防投资，增加自己的实力，这个是最关键的一条。距离11月5号美国总统大选已经不到两个星期。10月25日发表的一份最新的民调显示，多数美国的民众担心会出现选后动乱。美国 Axios 新闻网10月25日报道，这份民调是由 Scripps News 和民调机构 Ipsos 合作，在10月18号到20号采访了1028名美国成年人。结果显示，高达 62% 的受访人认为选后有可能发生动乱事件，其中有 70% 是民主党人，59% 是共和党人。此外，51%的受访人支持动用美军防止选后动乱，其中61%是共和党人，51%是民主党人。调查结果反映了美国社会两极分化的严重程度，和民众对政治暴力日益增长的不安。台积电这个月发现，华为公司通过白手套公司绕道获得了台积电的晶片。10月25日有业内人士爆料，台积电可能会没收华为白手套高达8亿新台币的全额预付金。综合自由时报等报道，台积电这个月发现公司被特定客户生产的晶片落入了华为的手中，这个可能违反了美国禁令。台积电因此主动同美国讲明，并在10月中停止对这个特定客户的服务。事件已经引起美国国会关注。最新消息指，有半导体业界人士爆料， 华为白手套是中国一家设计公司，而此今年上半年向台积电落订。台积电对中国客户上门投产，大多数都是事先收全额的预付款，如果有违反规定就没收。这一次的合作高达上百亿新台币。台积电仲发声明澄清，公司已经主动沟通，没因为这件事被美国商务部调查。阿根廷新任总统米莱明年初将会访问中国，参加拉美和加勒比海国家共同体和中国的峰会。德国之声在10月25日的报道中说，米莱竞选期间曾经表示，不单止不会和中共做生意，亦都不会和任何共产党人做生意，刚刚才过了一年。现在他说中国是非常有趣的贸易伙伴。据阿根廷国家统计和普查研究所的数据，阿根廷9月份的通胀率降至 3.5%， 为2021年以来的最低，但贫困率仍然在上升。贫困将是米莱总统任期内要解决的问题。马德里胡安德尔托罗国王大学经济学教授范晓斯巴古斯表示，与中国加强经济合作可以被阿根廷买到比本地制造更加便宜的产品，阿根廷亦都可以向中国出口更便宜的产品。巴古斯认为经济合作没有危机，但政治合作会产生依赖性，而米莱会拒绝这一种的政治合作。不过弗里德里斯鲁曼基金会的汉斯迪特霍尔茨曼警告说，贸易机会其实隐藏风险。霍尔茨曼说，中共所谓有吸引力的融资可以很快地变成甜蜜的毒药，因为中共的经济条款相当苛刻，要求对合同细节严格保密，这个就是为了腐败等行为躺开了大门，甚至有安全风险。另外，由于中共坚持在很多个项目中使用中国工人，对当地就业的影响亦都不大。中国汽车业面临产能过剩、出口困难、销量低迷等多重困境，唯有打价格战，整个行业内部竞争激烈，生存困难。日前，宝马全球首间 5S 授权经营商北京星德堡突然关门，大批车主的订金可能攞唔返。综合界面新闻等大陆媒体的报道，北京星德堡在2012年开业，总投资超过 3.2 亿人民币，位于北京朝阳区。现在大门紧闭，贴出通告说，受整体经济环境影响，面临严重资金压力，新车销售和售后服务的业务均暂停，集团正在积极寻求资金注入或者其他集团托管。宝马品牌授权已经在10月20日终止，公司的电话已经无办法接通，抖音的账号被设置为私密。有顾客表示，6月在星德堡订了宝马 i3， 已经交了订金，但一直都拿不到车，要求门市退订金。门市本来答应一个星期之内可以退，但是现在竟然走了佬。星德堡维权群组已经超过200人，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被拖欠订金，数目由2万至5万不等，另一类是被拖欠充值的权益，例如有车主被拖欠了5000元的充值加7次保养，还有车主持有60几张的抵用券，价值上万元。还有消息说，不单止北京星德堡没了，宝马的授权店中厦门中宝、福州中宝、天津天宝听讲话都没了，甚至有前员工直播讨薪。欧洲议会最新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了支持台湾的决议，反对中共恶意地扭曲联合国2758号决议，并谴责中共持续对台湾军事挑衅。学者认为，台湾可能因此重新确立国际地位。据自由时报10月25日报道，台湾作家李文成认为，荷兰国会9月反对中共扭曲2758号决议，这个已经在欧洲甚至全世界引发了一连串的骨牌效应， 这个可能是台湾的一大机会，因此从国际孤儿重回国际怀抱。日本资深媒体人此坂明夫对民事新闻表示，国际重新讨论27500号决议，将开启台湾新的历史地位。此坂明夫还说，台湾社会受到中共认知战影响，很多台湾人没信心。举例说，3年前没任何人会相信北韩会放弃统一，所以国际社会有非常大的变数。台湾人要有自信，不要被中共的认知战欺骗，更要小心自己人添乱。最近有学生家长发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华新小学用过期4年的鸡肉，当地教育局和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后说，鸡肉没问题，只是贴错了生产日期。综合媒体报道，华新小学高年班家长10月20日突击检查学校一米厨房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的时候，发现一包30公斤重的鸡肉上面的生产日期竟然是2020年10月15日，而且保存期限只有7日。10月21日，深圳市福田区教育局、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福田监管局宣布，调查发现餐饮公司的仓库管理员拆错了包装，结果在重新贴标签的时候输入了错误的年份，实际的生产日期是2024年的10月15日，保存期为7日。有网友表示不相信，留言说，你说打错就打错，日期就可以这么随便打，想起都恐怖啊，都几识为自己开脱。现在没有一间学校的食品是令人放心的。食品问题在我小学时期就有了，老师和校长根本就不用担心食品问题，因为他们和学生是分开供应的。这一期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个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